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互相担当，经文是在加拉太书的六章最后一章1-18节。我们加拉太书，我们已经花了几个月的时间，大概有2-3个月的时间在加拉太书上面。我们知道这是福音的最根本的最基本的真理，就是因信称义。我们在前面也讲过，就是保罗在前面几章里面，保罗也讲过，就是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在新约的信徒，我们是已经从律法当中被释放出来，我们在律法当中已经得自由，我们是在恩典之中。所以当这个应许之子耶稣基督来到的时候，我们是在恩典之中，我们已经承受产业在恩典之中啊，所以我们不再在律法之下，不再是律法的奴仆啊。但是在讲到这一个方面的时候，我们很容易就会走向另外一个极端，就是我们所说的反律法主义，就是不要律法啊。就是既然我们已经从律法当中释放出来，既然我们在律法当中已经得以自由，我们不再是律法的奴仆，所以的话我们就不要律法。那么这就走向另外一个极端，叫反律法主义。我上次提到一个例子，就是发怒这个例子。关于生气发怒这个例子的话，当然我们知道存在着所谓的易怒啊，存在所谓的易怒，但是耶稣基督在圣经上把这个发怒和杀人等同，所以你如果向弟兄发怒，你就是杀人，所以它是有一定道理的。那么我们可能会说啊，存在着易怒啊，上帝也发怒，存在易怒啊，是这样的，我们生活当中也可能存在易怒。但是同样在圣经上，你也会看到存在着所谓的易杀。什么叫易杀？在旧约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上帝也杀人，对不对？而且上帝命令以色列人杀人，所以当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，那么神命令当时的王扫罗说：“你把这个亚玛利这个种族把他们全部灭绝，所有的东西都不留，啊，无论是他的那个牛羊还是小孩妇女都全部灭绝。”但扫罗不听，扫罗没有啊。我们从我们人的角度来看，扫罗动了怜悯之心，所以把他们留下来了。那么你知道结果是怎么样？所以神废除了扫罗，说那这个叫义杀。那同样这个义杀我们在我们今天的世界当中也存在，所以当一个穷凶极恶的人他要去危害别人的时候，这个是你要为了阻止他啊，阻止他，那么可能就是说可能反而把他杀掉。所以这个叫我们现在叫正当防卫，对不对？前段时间在好像是在江苏是吗，在江苏常州发生那个叫全身纹身的那个叫什么，大家有没有看过？看了是吧？在路上他开宝马，然后他跑到人家那个自行车道上，那自行车道上有一个骑电动车的，这个开宝马的人撞到了这个对，他跑到人家的车道上面，然后他自己错了，但是他还非常的生气啊，他还很有理由。他从车上下来的几个人，然后就围着这个骑电动车的人，就要揍他，啊，揍得不过瘾，然后又回到车上拿了一把刀，然后要去砍他。结果砍的时候，这个刀甩可能用力太猛了，这个刀甩出去了。结果那个被揍的人就捡起刀，然后把他给砍死了。啊，我们知道这个事情，在国内发生的这个事情，所以我们也看到，就是即使在今天的教会里面也，也不是今天的社会里面，也存在着所谓的义杀。比方说这个政府，比方说政府这么有死刑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有死刑？杀人者偿命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会看到我们在这讲的，那我们再回到圣经上来看，我们在问杀人是不是罪。所以我们在讲的杀人是不是罪的时候，我们不是讲的这特殊的情况，而是讲的是一般的情况 ，general 讲的。在一般的情况下，你知道那个杀人，在世界里面怎么说的？不可杀人，对不对？不可杀人。所以我们讲一般的情况你就知道这个杀人是罪，但是存在的那个义杀，那同样也是这样。保罗在圣经上很多次都提到，包括我们在摩西斯前一次在这个加拉太书五章的时候，他讲到就是说我们不是靠肉体，而是我们要说服圣灵。然后那个靠肉体的话，你结的果子是什么？记不记得摩西斯在那里讲有几，他把那个肉靠肉体结的果子分成几种，对不对？分成三种是吧？然后有一种是很多的，那是关系型的，就关系型上面的犯罪。这个关系型上的犯罪就包括这个 发怒生气，那就包括这个仇恨、争竞、记恨、恼怒就是发怒 anger 啊，结党非争、异端、嫉妒啊，就这些东西。所以你会看到保罗在很多次在圣经上都提到这个发怒是一种罪。所以我们今天的很多的时候，我们因为律法主义，因为一个方面，我们在处理这个发怒的时候，我们很容易走律法主义。律法主义就说我不要发怒，所以我把自己的怒气压下去啊，我上次讲过这些东西啊。但是我们为了反对这个律法主义，我们很容易走一个极端，走向另外一个极端，就是我们走向反律法主义。我们就走向另外一个极端，我们就会说发怒是正常的，人的正常的情绪啊，我们每个人都会发怒，所以发怒就不是罪了，你明白吗？这个就是走向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。但是保罗在这里，圣经上的福音让我们看到，我们不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。我们虽然从律法当中得以自由，虽然从律法当中被释放出来啊，但是我们不是反律法主义，我们不是反律法主义，而是我们在福音当中。在福音当中的话，就是要福音当中是什么，就是说要从心里来出发，要我们要去问我们的心，我们为什么去发怒，我们要 engage 我们的 heart， 我们要 engage 我们的 heart， 要问我们的心里面。我上次讲过了，那一般来说的时候，我们人在我们的心里面最深处，我们有一个欲望，这个欲望是正情正欲啊，是神所创造人的所给你的一个正情正欲啊，所以我们人有这样的一个欲望，这个在心里面最深处的。但是由于我们的罪性，我们会把这个欲望会扭曲，所以就会产生一个在这个欲望的上面有一个邪情私欲，所以你会产生一个邪情私欲。那么邪情私欲的话表现出来就是罪啊，就是我们所说的罪。所以的话，我们要去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们要回到我们的心里面，我们要看这个邪情私欲是什么，对不对？我们发怒出于什么的邪情私欲？可能我想控制别人啊，可能我想 manipulate。那么这 manipulate 这后面就是我想控制欲这背深处的那个正情正欲是什么？这正情正欲就是我需要一种安全感啊，我需要一种安全感。这安全感的欲望是神给每一个人的啊，但是被扭曲了之后就成了控制欲啊，然后之后用发怒的形式表现出来。所以我们在这里，所以保罗在讲了这个因，在加拉太书讲了因信称义这个道理之后，讲了我们从律法当中释放出来之后，保罗紧接着在第六章就开始讲到，就是说不要走向另外一个极端，不要走向反律法主义。神将我们从律法当中释放出来，神给我们自由，那给我们自由是让我们用这自由去犯罪吗？让我们用这自由去勇敢的去犯罪吗？让我们用这自由去大胆的去犯罪吗？不是的，对不对？不是。那到底是什么？神给我们这样的自由，让我们从律法当中被释放出来，给我们的这样的自由，让我们用这样的自由去选择，去选择去爱他，去爱神，让我们用这样的自由去选择去爱我们的弟兄姐妹，去服侍我们的弟兄姐妹，去甘心乐意的服侍我们的弟兄姐妹。说只有自由你才能够选择，对不对？没有自由你就没有选择。所以神要的是这种爱，在这自由里面的爱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上帝在创造人的时候，在伊甸园里面放了一个善恶果树，因为上帝要给你选择的这个机会，要给你选择的这个权利。因为你没有选择的话，你没有这个自由，你就没有办法产生那个爱。所以上帝把我们从律法当中释放出来，让我们得以自由，是让我们能够用这个自由去选择去爱我们的神，去选择爱我们的弟兄姐妹。所以这就是律法的总结，你会看到律法的总结就是爱，对不对？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的第五章的后半章开始就会讲到，所以我们不是靠着肉体，而是靠着圣灵来行事。那么靠肉体所结的果子是什么？靠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什么？然后在第六章就继续讲到说，我们要爱，我们要用这样的自由去彼此的相爱。所以彼此的相爱在第六章讲到一个特殊的事情，就是要互相的担当，互相担当，就是我要彼此担当 one another's burdens， 就是彼此的担当。所以我们来看这段经文，是加拉太书的6章1到18节。我请弟兄姐妹一起起立，我们用 行经的方式一起来读好吗？我来读单数节，请弟兄姐妹读双数节。弟兄们，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，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，又当自己小心，恐怕也被引诱。人若无有，自己还以为有，就是自欺了。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。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。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我们行善不可丧志，若不灰心，到了时候就要收成。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呢？他们那些受割礼的，连自己也不守律法，他们愿意你们受割礼，不过是要借着你们的肉体夸口。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，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。从今以后，人都不要搅扰我，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。天父，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主啊，你是万王之王，你是万主之主，我们把这段圣经的话语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。天父，愿你在我们的当中带领我们，愿你的圣灵把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里面解开。主啊，听我们这样的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大家请坐。所以我们说，在保罗在加拉太书的第六章就讲到要彼此相爱的一个例子，那么就是互相的担当啊，英文叫 by one another's burdens。 所以在第二节里面，保罗在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的担当啊，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。那么这个其实给我们一个图画，这个什么图画我不知道，大家我从小是在农村里面长大，所以我们在农村小的时候的话，就是经常会小的时候，因为我们村子里面没有自来水嘛，所以只有一个水龙头或者只有个井，然后就是你要喝水怎么办，那你就去井里面打水然后挑回来，这最早的时候。那后来就是说村里面安了几个水龙头啊，那个村里面大概我们村里面大概只有两个水龙头，一个村子里面有两个水龙头，然后所以你要喝水怎么办，那你就去水龙头那接水，然后把挑着担子，两个水桶挑着个担子，然后把这个水挑回去，然后倒到你的家里面的缸里面。所以这就是一个担担子的这么一个图画。那互相的担当是什么意思，就是说可能你一个人挑水，现在成两个人在一起抬水啊，这叫互相的担当。那么它是这么一幅图画，就是说个人的重担要互相的担当啊。那么保罗在这里说，因为这样行就是完全了基督的律法。所以这就是让我们弟兄姐妹要彼此的相爱。在圣经里面，耶稣在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说，如果有一个啊，你的弟兄过来求你说啊，我现在很饿啊，我很饿，我没有东西吃，然后你给他说，我为你祷告啊，你给我祷告之后，然后说 go in peace， 你平安的去吧，对吧？然后你的弟兄说我很渴，但是你为他祷告之后说你 go in peace， 平平安的去吧。所以我们说这是假冒伪善的人，对不对？这假冒伪善的人，你没有担当你弟兄的难处，对不对？他是真的是有这样的需要，日常生活的需要，真的有这样的需要。所以 保罗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要彼此的相爱，我们要彼此的担当。那么在这里的彼此的担当确实有，确实在这里要有智慧。那该以什么事情该要彼此的担当呢？而且什么事情不该彼此的担当了？那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。啊，我记得就是说，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叫 Peter， 我不知道他的 last name 叫什么名字，可能 Kimberly 知道。就是说他写了，他是一个很著名的牧师，然后写情绪管理啊，情绪管理这些书，他写了一套这个系列的书。那么有一次他在他的书里面就谈到这个问题，这个 boundary 在哪里，这个界限在哪里。他就构想了一个场景，这个场景是什么呢？就有一天早上他出去跑步啊，他出去跑步，然后跑在一个桥上。美国人很多人出去跑步这是很好的习惯啊。他跑在一个桥上，然后对面过来一个人啊，这个人手上拿着一卷绳子，这个人跟他说这个人就来到他面前给他说，你可不可以抓住绳子的这一头。他也不知道是什么事情，他就抓住绳子这一头，结果这个人一下子就从那个桥上跳下去了，然后他就努力抓着这个绳子，然后那个人就吊在那个绳子上面，在那荡来荡去，然后那个人在下面很高兴，然后他说你快点上来啊，我在这里坚持不住了。那个人说，你不能够放下，因为你是个牧师啊，你不能放下，所以你一定要把我抓住。但是他说你自己要努力啊，你自己要往上爬。他说你是牧师，你不能放下我，你不能放手啊。所以彼得就用了这个例子来告诉我们说，这个 boundary 在哪里。有些人他没有尽到他自己的义务，没有尽到他自己的权利，他就把这个全部的依靠放在别人的身上。那么这个时候的话，你可能就要去思考，你是不是要去担当他的担子了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在街上有看到很多的 homeless， 看到很多 homeless。 我们说实话，每次看到 homeless 的时候，过去的时候心里面都挺愧疚的，挺难受的，到底要不要给他，对吧？要不要给他钱？但很多的时候我们也知道，这很多 homeless 的话，他们是有他们有他们的有问题。比方说我们上次我们教会就有这种情况，有很多我们在做礼拜之后，有很多 homeless 就会有很多次就 homeless 就来到我们这里，他说我们需要帮助。他上次就来了一个，他说我们需要帮助，而且他给我们拿他那个医生给他开那个 prescription。他说你给我一些钱，我去买药。那我们就告诉他，我和 Moses 就说，我们告诉他我们不能给你钱，但我们可以帮你买药。他说好，他就一直跟我们要钱，我们说我不能给你钱。那后来我们就带他去 Publix， 我们带他到 Publix 门口，然后他把门一打开，他说谢谢你们，我走了。他就走了，他说谢谢你们，他说你们是很 good man， 然后他就走了。那我说你不要买药了，他说不要了。然后很多是这样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确实在这个当中，我们确实有很多需要有个 boundary。 一个方面我们要互相的担当，但另一个方面确实要需要有智慧。我们以前在费城的教会叫第十长老会，他们有专门做这个 homeless 事工的，他们专门做 homeless 事工。他们就是说把 homeless 叫到教会里面，请他们吃饭，他们不光是请他们吃饭就完事了，而且就是他们会 follow up 他们，他们会帮助他们自立，帮助他们介绍工作，啊，给他们传福音，就让他们信主，让他们能够自立起来。所以他们有一套整个的系统，所以他们有做这个 homeless 的事工。在我们那个聚会里面就有一位姐妹，她后来她有一次做见证，她就告诉我，她做见证说她原来就是个 homeless 的人，但是她很感谢主，很感谢上帝，就是说探视有第十长老会有这样的事工，能够帮助他，能够帮助他，让他成为一个信，成为一个基督徒，也帮助他能够让他找到一份工作。所以这样我们是要彼此担当，但是在这担当当中，那个 boundary 在哪里，那个界限在哪里，这是我们需要去思想的，需要有智慧的。那保罗在这里说，你们个人要互相的担当，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。保罗在这里说，你们互相担当的时候，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。为什么保罗为什么这么说？什么叫基督的律法？什么叫基督的律法？问问大家，挑战一下大家，什么叫基督的律法？ 哎，哦，大家都很厉害，都讲出来很厉害，真的是很厉害。就是爱就是完全的律法，对不对？所以基督的律法就是爱。所以当有一个人来到基督面前为律法当中最大的诫命是什么？耶稣怎么回答他？耶稣回答他说：“对，很好，大家很好。”就是说，耶稣回答他说：“最大的诫命就是要尽心、尽力、尽性、尽意爱主你的神。其次也相反，要爱人如己。”所以，基督的律法就是爱，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。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九章，保罗说：“我是一个自由人，所以我像在律法之下的人，我就成了律法之下的人；我像没有律法的人，我就成了没有律法的人。我虽然不在律法之下，我虽然在律法当中是自由的。”但是保罗在后面说了一句话，但是我现在是在基督的律法之下。所以你会看到这句话，你会觉得到底保罗到底在讲什么？你到底在不在律法之下？你说你不在律法之下，但是你又说你为什么在基督的律法之下？所以你会看到其实这个两个律法是不一样的。前面那个律法是人的律法，是可能是旧约的摩西的律法，但现在是基督的律法。基督的律法是什么？保罗在这加拉太书再次提到，在基督的律法之下，基督的律法是什么？基督的律法就是爱，就是爱神爱人。所以我们不是在律法之下，我们从律法当中释放出来，我们在律法当中得以自由，不再被律法捆绑，不再被律法定罪。所以感谢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事情。但是呢，我们是在基督的律法，我们是欠福音的债，我们是欠那个爱的债，我们在彼此相爱上要常以为亏欠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明白，这是在基督的律法之下。所以是爱就是促使我们，就爱在我们里面促使我们，然后去就是生命的改变，去爱我们的弟兄姐妹，去服侍我们的弟兄姐妹，去服侍神。所以这是在基督的律法。而且基督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，对不对？基督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。那基督是怎么担当我们的担子的？耶稣是怎么样担当我们的担子的？我在这里听到有人在这里说钉十字架，对。所以耶稣本来是没有罪的，他本来是圣子，他本来是与神同等同荣的，他本来没有必要来到这世上成为人的样式，对不对？他本来没有必要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但是耶稣却来到这个世上，取了人的样式，而且为背负我们的罪，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以赛亚书的53:4-6做了很好的总结，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神苦待了。哪知他是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是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所以你在这里看到基督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，对不对？他背负我们所有的罪，他为我们受鞭伤，他为我们受刑罚，他身体为我们被剥开，他的宝血为我们而流，他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正是这样一种无条件的牺牲的爱，无条件的牺牲的爱，所以他来担当我们的担子。所以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，我们就是要彼此的担当，我们要彼此的担当。那保罗在这里用了两个例子，保罗在这里就是特别讲到彼此担当的两个特例。第一个就是在第一节里面提到的，就是说如果有人被过犯所胜，偶然被过犯所胜，你们要怎么样？你们要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来，对不对？只是自己要小心免得被诱惑。那他犯罪给我有什么关系，对不对？他犯罪他要在神面前受这个审判啊，与我有什么关系？我为什么要把它挽回来？所以保罗在这里就是因为你们要彼此担当，你要彼此的相爱。所以你弟兄犯罪了，所以你要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。所以这是一个彼此担当的例子，这是一个例子。 那另外一个例子在第六节里面提到的，说在道理上面受教的，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。那在这就讲，就是在道理上面，我们在道理上面听到啊，听到这个教训的啊，啊，我们要去担当啊那些就教导我们人他们的负担，所以要把这个需用的供给他们。所以保罗在这里提到另外一个例子，彼此担当的例子。所以就是说，我们在这里看到，然后紧接着下面，保罗就提到三个原因，为什么要这么做？那么第一个原因就是说，保罗让我们想到我们将来在神面前要面临的审判。第三节到第五节是非常难懂的，非常难解释的，因为他在保罗在这里好像思维有点跳跃。在第三节说，人若无有，自己还以为有，就是自欺了。什么意思？保罗的意思就是说，其实我们在神面前我们都算不得什么，是 nothing， 我们是 nothing， 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还以为我们很好，以为我们是个义人，以为我们是好人，以为我们是义人，以为我们是 something。 所以保罗说，这你们是自欺的，你们是自欺欺人的。所以当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，那法利赛人就看到耶稣专门和税吏，专门和那个罪人妓女坐在一起，和他们一起吃饭。法利赛人就问耶稣说，你为什么老和这些罪人和这些税吏和这妓女在一起呢？耶稣怎么说？耶稣怎么回答他们？他说，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，对不对？只有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。耶稣说，我来不是为了招义人，来是来招罪人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是健康的人，我们还是有病的人。我们都不愿意说自己是有病的人，对不对？有病是骂人的话，对吧？但是如果我们不承认我们自己是有病的人，我们就没有办法接受耶稣基督的恩典。我们是义人还是罪人？我们是罪人。只有当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，只有当我们不是自以为意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知道耶稣的恩典是基督的神的恩典是多么的宝贵。所以保罗在这里说，你不要以为你是 something， 你是 nothing， 你还以为你是 something， 那你就是自欺的。那紧接着第四节，保罗是这样说的，你们个人要查看自己的行为，不要互相的比较。所以因为你所夸的在你自己不在别人，这句话什么意思？就是当我们人从本质上的话，因为我们是罪人，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是 nothing， 但是人的心里面是有一个渴望，一个欲望，这个欲望就是我要成为一个 valuable 的事情，我的 value 在哪里，对不对？这是神放在人心里面最深处的一个渴望 design， 我的 value。但事实上我们因为罪，所以我们称为 nothing， 那怎么办啊？我怎么样才有这种价值感存在感呢？我就通过比较，给别人比较，对不对？我就盯着别人的不好的地方，我就看到别人的短处，然后我自己感觉 feel better， 我自己感觉良好，感觉我是 something。 这就是这样，保罗就在讲这样。保罗就是说，你们不要这样去做，因为你所夸的是在你自己，不是在别人。你不是通过 beat down 别人来提高你自己，因为你将来你自己要站在神的面前，你要担当你自己的担子。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这样，如果你将来你要自己站在神的面前，你要接受神的审判。神审判你的时候，不是说你给他比较，神审判你的时候，你不能在神面前说，主啊，你看我比他好很多，对不对？我比他好很多，我比那些人好很多。主不是这样的，就是说你做了什么，你做了什么。那圣经上有一个例子，我们看到彼得是吧？彼得是耶稣的大弟子。那耶稣有一次就对彼得说，你年轻的时候你可以自由自在的，你想去哪就去哪，但是你年老的时候要怎么样？你要被绑起来，对吧？你要被绑起来，你要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。 那彼得听了以后就很不高兴啊，很难受啊，对啊，是不是啊？为什么我要受这样的苦？所以后来在吃饭的时候，彼得看到约翰主所爱的门徒就靠在耶稣的胸膛上面，彼得心里就很不平衡。彼得说：“这个人将来怎么样？”那耶稣怎么回答？耶稣说：“这个人怎么样，与你何干？”他说：“我就是把他要存到这个世界末日的时候，我再来的时候，与你何干？”这句话是一样的，我们将来自己要站在神的面前，因我们自己所做的受审判。我们受审判的时候，不是说我比他好，我比那个人好，不是这样的。所以很多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面自欺，我们是与别人比较，我们来得到这个优越感，我们就可以欺骗我们自己的良心。但在神的面前，所有的这些猫腻你都藏不住的。所以你要省察你自己所做的，你要查验自己的行为，因为你要在神面前，你要担当你自己的担子。所以这里保罗让我们看到，将来在审判的时候，我们每个人站在神的面前，我们每个人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，你该如何去面对这位神呢？面对神的恩典，面对神的赦免，面对耶稣基督的宝血，你如何去面对的？所以保罗说，你想到这个审判的时候，你在这世上你就要彼此的相爱，你就要服侍你的弟兄姐妹，要彼此的服侍，要彼此的担当，对不对？只有这样，你在神的面前，将来在审判的面前，你才不至于那么的羞愧。所以这是保罗讲的第一个原因。保罗讲的第二个原因是盼望，保罗让我们看到将来的盼望。保罗在这里说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保罗在这里提到两个对比，一个就是说，你按照情欲所种的，按照情欲所撒种的，将来收的是什么？毁灭，对不对？将来收的是这个毁灭。但如果按照圣灵所撒种的，将来收的是什么？是永生。所以保罗在这里说，所以你如果将来要想盼望收获那个永生，你要想盼望收获那个荣耀，那个荣美的东西，那你今天该怎么撒种？对吧？那你今天应该怎么撒种？所以保罗紧接着在下面第九节说，所以弟兄啊，你们行善不可丧志，你们行善不可丧志，你们彼此的服侍，彼此的担当，你们不要失去这个，不要灰心，你要想到将来的那个收成。今天你所做的所有的一切，虽然你今天看不到结果，但是将来那个收成。那今天早上的时候，淑敏姐给我分享一件事情，我觉得很感恩。很多时候我看到我们教会的一些老姐妹的时候，非常的感恩，特别像淑敏姐啊，我就觉得非常感恩。每天星期天的早上的时候，我们在那个房间祷告，淑敏姐每个星期天早上都跟我们一起祷告，年纪那么大，跪在地上一起祷告。然后她今天就跟我分享一件事情，她说在50多年前，在普丢，他们在普丢大学开始那个查经班的时候，那个来的才两三个人，才三四个人，但是他们想。在50年之后，他没想到，他看到我们，他说看到你们，我们心里面真的很高兴。我从来没有想到，当时怎么会敢想，在50年之后，有大陆出来的，在北美做牧师的，他没想到这个事情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当时的时候，你看到当时的那个情况的时候，你心里面觉得很灰心、失望，只有三四个人聚会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坚持下来。你过了20年、20年、30年、50年之后，你再回头看的时候，你发现那个不一样。发现了不？很多时候我们人只看到眼前所看的，我们不会想到将来那个盼望。所以神在让我们在这里看到将来那个盼望。将来我们要收成的是什么？那昨天我们在 Lake Alfred， 我跟他们一起查经，我们就讲到耶稣基督， 就讲到耶稣基督医治那个瘫痪的人，就一个瘫痪的人来到耶稣的面前，耶稣对他说：“你小子，你的罪赦了。”小子，你的罪赦了。然后旁边有个维士，旁边就说：“这个人说健忘的话了。”维士为什么这么说？维士说：“你罪赦了，我们都看不见，你有什么证明了？对不对？你心里在，你有什么能够证明？你说的是对，你说的是有权柄的。”说维士在心里面就这么想。然后我们当时讨论的时候，我们就讨论到一点，就是说我们人只看到眼前所看的，眼睛所能看到的。维士只看到眼睛所能看到，维士认为什么重要？这个摊子站起来行走，那个是重要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但神看到是什么？神看到是我们看不见的属灵的东西。耶稣看到是你的罪赦了，那个是更重要的。所以我们人只看到眼前我们眼睛所能看到的，但我们所眼睛所看不到的，我们觉得不重要。但神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你将来的盼望，你要看到将来的那个盼望，你将来要收成什么。所以你将来要收成的是永生，你将来要收成的是那个荣耀，是那个荣美。所以弟兄们，你们行善不可丧志。所以如果有机会，你们就当向众人来行善，你们就当彼此的服侍，你们就当彼此的担当。尤其特别是像信主一家的人，像信主家里的人更应当这样做。这是保罗的第二个理由。那保罗在后面在14到17节提出了第三个理由，就是我们的身份。我们今天信主了以后，我们身份有一个改变。保罗在15节里面说，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做新造的人，对不对？中文在这里翻译成，最重要的是你要做新造的人，你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什么是新造的人？是与原来不一样的，对不对？重要的是这个。但如果你看原文的话，原文的翻译是，受割礼不受割礼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一个新的世界，新的创造。 It's new creation。 重要的是新的创造。这什么意思？所以保罗在这里不单单是讲到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，保罗在这里讲到就是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新的世代当中。所以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，他带来了一个新的世代，这个 new creation。 这很容易让我们想到在创世纪里面的创世纪是那个创造，对不对？但这里是一个新的创造，这个 new creation。 保罗说这个是重要的，这个 new creation 是重要的，这个是最重要的。那么我们这些新造的人如何活在这个 new creation 当中？换句话说，我们的身份是什么？我们是天国的子民，我们是基督的使者。我们这样的一个身份如何活在这样的 new creation 当中，这样的一个新的时代当中？这个是重要的，这个是最重要的。重要的不是在那追不追守那个旧约的律法，但我不是反律法主义啊。就我们从律法当中已经释放出来，保罗说割礼不是割礼，不割礼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是一个新的 new creation。 在16节保罗在这里说，所以你要照此去行，照这个道理去行，因为是照这个 rules this rule， 你要按照这个规则去行，就有平安和怜悯就会临到你们的身上。所以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，活在一个新的创造当中。这个意味着什么？第一点，它意味着就是说，这个世界向我是死的，所以这个世界向我而来是被钉在十字架上。同样的话，我对这个世界来说是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所以这个世界向我是死的，我向这个世界是死的。所以这个世界向我是死的是什么意思？所以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这些东西，所有的荣华富贵，所有的功成名就， 向着我是死的，什么？对，就对我是没有任何的，我对他没有任何的兴趣，对不对？因为他是死的，死人怎么会有兴趣呢？对不对？那我向着这个世界是死的，也就是我对这个世界的任何的荣华富贵、任何的功成名就，我都没有那个兴趣，因为我向着他们是死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是一个新造的人，在一个新的世代当中。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我们的身份。所以保罗在后面说，所以你们要按照这个道理去行，按照此理去行，按照此理去行。所以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来搅扰我，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总结我们今天所讲的，我们在这里看到保罗在这里讲到，我们从律法当中被释放出来，我们得以自由，不再被律法捆绑，但是我们是在基督的律法之下，基督的律法就是爱，所以我们不欠律法什么，但是我们欠那个爱，欠基督的爱，我们要在彼此相爱上要常有亏欠。所以我们今天不是被律法 push 着推动着去做事情，而是被基督的爱然后被 push 着去做事情，去服侍，然后去服侍我们的弟兄姐妹。那保罗在这里提供了三个原因，第一个原因就是你要想到将来的审判，你要站在神的面前接受审判。你接受审判的时候，你不是说我比他好，而是说你做了什么。那么今天有弟兄说我饿了，那你给不给他饭吃？那么第二点就是说，保罗在这里说你要想到将来的盼望，你将来盼望收成什么？你将来盼望如果收成的是那个荣耀，收成的是永生，那你今天就不要按照这个肉体的去投资，对不对？不要按照肉体的去行，那你今天就不要追求这世界的荣华富贵，你就不要追求金钱，不要追求那个安逸，不要追求那个享受，那你追求的是什么？你撒种的是什么？你种的是什么？所以你将来你想盼望收成什么，你今天就要种什么。你是按照圣灵来撒种，不要按照肉体来撒种。第三点，保罗提到我们的身份，我们是在一个新的时代当中，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，我们是天国的子民，是基督的使者。那以这样的身份活在一个新的时代当中，这个旧的世界向我是死的，我向这个旧的世界也是死的，那么我该如何去活？回过来就是说，总结就是说，其中最大的如今现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爱，但是其中最大的是爱。咱们要爱神、爱人。愿上帝帮助我们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啊，你是万王之王，你是万主之主，主啊，愿你来帮助我们，主啊，帮助我们，愿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动工，让我们能够把你的生命能够活出来。让我能够把这种爱能够活出来，天父，让我们心里面常常有着基督的爱，常常被基督的爱充满，是吧？让我们常常被爱去逼迫，去被爱去促使去做事情。天父，愿你来帮助我们，是吧？听我们这样的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